先来看一段圣经，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和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受，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然后二十二章第14节，他又说：“我们的祖宗的神拣选了你，算明白他们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外人为他所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尽洗去你的罪。”26章，第十九的26章第一，第十六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将我所有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为一切成圣的人功德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第22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所见证所讲的并不万物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然后我们看第23章，第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然后我们看27章24节，保罗不要害怕，你必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呢，要特别来继续来看操练经典。我们说操练经典一个一个功课来学的。那么尤其呢，我们要从保罗一生，我们看他怎么现身说法，他怎么在一生里面圣灵教导他一个一个功课。那么我们看过保罗怎么样是一个祷告的人， 在祷告上超人敬虔，怎样在神的话语跟前超人敬虔，怎样与圣徒相聚，与圣徒相连，那么在这其中超人敬虔。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看第四个功课，但是我带出这个次序是是按照我们的次序，并不是按照保罗他的次序。那么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姑且这样排一样的次序，为了我们自己方便。其实这个次序可以前后前后并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我基本上来说，这个可以说是保罗他刚刚我们在主以后他所学的一些初心的课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当我们大家读过那些故事以后，在圣经里你就知道做见证，保罗怎么样学习做见证。那么肚子里我们觉得保罗好像是一个天才，他做什么都是天才，所以说什么都是失败奉陪，说什么都是做什么就像什么，所以我们觉得好像保罗天生就是会传福音，天生就是会做见证，天生的就是结果累累的。其实这是很大的错。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你看见就是做见证这件事情上，保罗学了很多的功课。而且你如果仔细举出他的一生，我们可以说他是活到老学到老。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他学的功课是做见证。等到了晚年，他的功课还是做见证，所以同样做见证传福音这个形式，有的人以为毕业了，但保罗从来没有觉得毕业的时候。我们觉得今天呢，传福音是很便宜，人得救蒙恩很容易，就是我们错了。你知道要叫这些人从黑暗转向光明，要叫这些人本来是充满了抗拒的人，能回转来到主面前。你看见一个传福音，一个做见证的人，他不是做完见证就算了。你看保罗不是，保罗是做完见证，对谁做见证？就这一个人。所以你看见吗？对于保罗来讲，要么这个人得救了，要么这个人要把保罗置于死地，因为保罗要把这个保罗所传福音的人要把保罗毁了。所以因此福音有一个代价，你若不是救了那个人，那个人就会反悔了，因为这就是做见证的性质。所以不要忘记，保罗他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无论在哪里，所以他说得时不得时，我们是务要传扬。那么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总是要，因为保罗说我欠了福音的债，所以他不管得时不得时，他都做一个还债的人。那么所以他说他是不得已的，因为这个责任已经交付给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从第一天开始，保罗呢，神就给他的托付，那个托付呢，就是要叫他做见证。那当然这个功课最早最早不是学的，最早最早是命令来的。我们知道说，当保罗问主耶稣说我应当做什么，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结果呢保罗就必须要到大马色城去，那么那里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有一个基督身体里的一个小知识，要告诉他神的旨意是什么。按理来讲，如果神主耶稣就直接把神的旨意告诉他，他应该很快就明白，但是不，你看见我们不煞费周章的要让他到城里去，那么学一些功课。那么还有呢，你到底应当做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到底是主耶稣来，他要怎么样打发你？如果是主直接打发的，那保罗会觉得我在一人之上，在万人之下。但现在不是，现在你要知道，你托神托付你的工作是什么，你要做些什么？那你要到大马色城去，那你一个人叫做亚纳尼亚，然后呢，他会告诉你。你要应当做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你还记不记得？等到他真的到城里去，然后亚纳尼亚开了他的眼睛，他说他一往上看就看见了他，那么感谢主，这是第二次保罗眼睛被开启，第一次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这是第二次。 大马色路上，他里面的眼睛被开启，就是看见什么，就看见了荣耀的基督。那么到大马色城，他外面的眼睛被开启，为什么？他需要面对实实在在的世界。今天教会不是光在天上，教会是在地上。你张开眼睛，一定看到你弟兄和姊妹。有的弟兄姊妹是你喜欢看，有的弟兄姊妹是你不喜欢见到。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冷酷的世界，就是这么现实的世界。你爱也可以，不爱也可以。所以不可能一个人只要只是里面的眼睛开启了，好像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不是。现在呢，他外面的眼睛需要开启，结果他看见。如果你真的看见基督的话，你一定看见他。你往上看就看到他。所以你如果真的看见，往上看，看见许多弟兄姊妹，许多弟兄姊妹都在你上面，许多弟兄姊妹都能帮助你，那就证明说你的确看见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不是一个玄妙的道理，这不是一个摆在空中的话来高不可及，或者你给你欣赏，不是。所以教会这件事是很奇迹的。好，那么现在呢，结果等到开了他眼睛以后，那么让他们俩说话了。那你现在除了眼睛被开启，别忘记啊，你要知道到底神要你做什么，你到底神的目的，主的意思要怎么做。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在二十二章那里十四节那里，这个亚纳尼亚就说了，他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所以毫无疑问的，保罗乃是主所拣选的器皿，叫你明白他的旨意。那为什么要拣选保罗呢？叫保罗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为什么他要明白神的旨意？他如果明白了神旨意又怎样呢？说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所以呢，神拣选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结果叫你在大马色路上你看见那义者，义者就是指我们主来说的。所以他何其有幸能看见了那个异象，在异象里面他的确看见异者，但不止如此，他不止看见，他还听见了，所以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保罗蒙恩得救的时候，在大马色路上，他的确在神，他的确看见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么同时呢，他也的确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不用叫其次是哪，所以他都听见了。他知道说现在他所看见的是荣耀里的基督，是得是升天复活升天的基督。但是呢，我们主自己解释说，其实呢，他就是拿撒勒耶稣。当时主耶稣怎样在拿撒勒，怎样在地上经过33年半，那么你所看见的就是你所知道在历史上的那位主耶稣。所以信心的基督跟历史耶稣呢就连起来了。那么很感谢主，这就是他所听见口中所出的声音。然后下面就是使命了。你不能看见，这个看见是需要代价的，这个听见也需要代价。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看见了听见了，我们是吧，特别是特别蒙恩的人，但是不要忘记这背后有一个很重大的代价。那么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外人为他做见证，所以你的一开始主就叫告诉托付给保罗，你要做见证，而且向万民做见证，对着外人为他做见证。那么怎么做见证呢？做见证的意思就是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来做见证。所以你不要讲你所没有看见，也不要讲你所没有听见。如果你看见是真的，如果你听见是真的，你就见证了，那个背后就带有一种感力，那个结果，那个会产生结果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保罗不只要做见证，而且主告诉他你怎么做见证，不是讲一篇道，当然保罗也讲道，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基本上传福音是要做见证。在做见证里面，他有的时候只有一句话两句话，比方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做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传福音的时候本来就要几句很尖锐的话人听见了。但是虽然如此，后来你记得我们主记得这个 保罗呢还把主的道被腓立比就讲清楚了。不错，有的时候一句话叫人得救，但这个要把道讲清楚，你要知道你个人。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不光听见了主的话，在他里面想扎心，当心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结果腓立比的信主不止他得救了，他全家都得救了。感谢主，这实在是主做的荣耀的工作，奇妙的工作。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就停在那里，但是保罗不是。保罗呢，他一面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然后下面说他就把主的道为他们解释清楚。所以就是你若要做见证，你不能光是会喊就可以，不光是会讲就可以，有的时候你要把主的道讲解清楚。为什么？因为听到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一个真正做见证的人，他背后有多少的操练。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我们以为是有的传兵几个人得救了，十个二十个，我们都很高兴，我们都很喜乐。但是弟兄姊妹，好像说不费吹灰之力人就蒙恩得救了。我们相信说，如果你真的操练境界，真的操练怎样为主做见证，你结的果子还好。保罗就是结果子的人，但现在我们要学的就是保罗不错，他是在做见证这件事上超人境界，但是我们要看他的秘诀，他怎么做见证。我想这点非常的要紧。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我们有一个功课要学的，那个就是我们第一个目的要对人做见证，对外人什么人，对街上的人，对公司旁的人，对家里的人，无论主把我们摆在哪里，是要对着万人来为他做见证。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不要忘记了，我们都受了这个托。所以这个功课是什么？是做见证的功课。但什么叫做见证？我再说，做见证不是这么讲到。有的人呢，就是没有机会讲到，所以抓着朋友就讲，然后呢，抓着这个就讲起道来。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不是叫你讲道，不是，你讲没有用，问题要叫你做见证。所以这里说要对着外人做见证，那么做什么见证呢？就是把你所看见的所听见。如果你没有看见，你不要做见证；如果你没有听见，不必做见证。因为你看见是听见是真的，所以就是当你在那做见证的背后，当然有一种感动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福音的灵。有的人传福音没有福音的灵，他是讲一天道就完了，人不会得救的。但是不，你看见保罗只要传一个就一个，传一个就一个，很稀奇。这就是你看见就告诉保罗说，你要对着外人来做见证。好了，如果你真的要在外人做见证，第一个见证要做的就是下面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起来求告你的蒙受尽洗去你的罪？所以什么叫受尽呢？受尽就是第一个见证，受尽是拿行动来做见证。你先有这个行动，后面你可以话就跟着来了。所以我相信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真的为主做见证，你看基本的功课是什么？在你开口以前，第一个功课就是受尽的功课。所以我们要知道受尽呢，实在说来基本上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受尽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见证。因为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可以把那个信呢放在你心里，全世界没有人知道，你不需要花上多少的代价。如果一个犹太的女子，她背着她的父母信了主耶稣，你看她把她心放在她里面，她父母不知道，她不会受逼迫的。但什么时候她做见证？什么时候告诉她父母说她信耶稣了？那比如说你看跟犹太人的规矩，就要拿这个棺材，那么把里面就摆着他女儿的衣服，那么然后就告诉全世界说我的女儿已经死了，所以这个人就从这个家里被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你光把相信放在里面，你不做见证，你不会受逼迫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受尽乃是做见证。受尽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个信心让全世界都看见了。本来两个人彼此相爱，全世界没有人知道， 但什么时候他们两个人走进结婚的礼堂，全世界都看见了。那大家就知道说这个人是樱花有主。那么也看见，虽然有许多人可能对这朵花还充满了很多的希望，但是一到了结婚那一天，那个见证一出去了，从此以后这个人就只属于一个人。所以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所以你看见，等到这里是保持的谁呀、啊？等到亚纳尼亚一和保罗讲到，你要对着万人做见证，那不用忘记，一个见证你有没有做？那个基本的功课上就是我们的圣经。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有的时候我们讲把见证讲的太玄了。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传福音，尤其刚刚我们的弟兄，不要讲太深的道理啊。你不要讲说我与基督同死同地，那个不是，那个是等到他们蒙了这一段时间以后。那保罗对罗马的人回顾从前受尽，岂不知你们受尽是归入基督的死，那是对已经蒙了好久的人说的。那这些人根本就他听不懂啊，你讲什么叫同死他听懂啊。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很简单，就是你告诉他受尽什么，受尽就做见证。受尽不是个礼仪，不是，受尽乃在许多人面前做见证。从此以后我这个人完了，从此以后这个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完了，对世界来说我也完了。这道水乃代表乃代表这个红海，乃代表红海。那么以色列一过了红海，我们知道世界埃及就远远就在背后。所以只要我一受尽，这个世界就远远就在背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那么这个得救什么得救？这个得救值得从世界里面拯救说的。你一相信你就得救了，你在神面前你得救了，没有问题的。你不告诉全，你不做见证，你也是个得救的人。但只有你做了见证以后，你才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这个世界里要说这个人完了，等到三缺一的时候我们不能再找他，我们要犯罪的时候不能再找他，他不是我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所以这是为什么讲到保罗的故事，讲到做见证的时候，接着你要做见证吗？那么很清楚，第一件事就是起来，何必单言呢？求告他的名受尽，洗去你的罪。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 这就是保罗他怎么为主做见证。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保罗一蒙恩的救以后，你看他就学一个功课，就是要为外人来做见证。不过这样的见证是有代价的，这个有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回过头第九章，使徒行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所所拣选的器皿，他就是保罗。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对以色列面前，你看，在外邦人还有君王、尊贵人，还有以色列是他自己的百姓面前宣扬我的名，这就是做见证。所以，什么叫做见证？做见证是宣扬主的名，让主的让人认识我们的主。”这叫做见证。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代价，就老早告诉保罗的，我也只是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今天如果做见证，那个做见证的背后常常跟苦难连在一起的。我们如果要传福音，我们一定要受埋怨，这就是苦难。有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从前在公园里面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人来人往很多啊，你把一个单张很恭敬的给他，他有的时候搓一搓然后往你脸上丢啊，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怎么样反应？这就是苦难，因为他不要听。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反弹，他那个情形，他拒绝你。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是不是说那活该，以后你刚好下地狱，因为我给你的你不要听嘛，所以活该下地狱。因为这个不是那个灵，所以你看见吗？当你真的传福音的时候，你当然会受埋怨，
当然会被人怒目反眼，毫无被人讥笑，你说什么年代了你还要传福音。所以就这么很稀奇啊，你讲什么事都很有光，讲是爱因斯坦来讲牛顿，好像很奇怪，你讲主耶稣就是就起不了口，就好像难为情是有什么难为情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忘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你真的为他做见证的话，这个世界是拒绝我们的，所以世界对于福音的反应是一定要叫我们受苦的。那不一定说一定为了寻找福音，但是在各种情形下你得看得出来，得看得人看不起我们，然后呢人觉得当然我们神经有问题啊，各方面。所以就是不要忘记，就是说什么时候你做见证，什么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当做傻子，我们就真的成了一台的戏精，让全世界观看。所以世界上认为说只要我们传福音，因为你看你说主耶稣是同于玛利亚神，然后从死里复活，对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这个人不是有一点神经不大对了吗？那怎么会他怎么这样相信的呢？怎么会呢？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福音。所以如果你知道说当我们真的把福音送出去的时候，这个世界当然要讥笑我们，这个世界当然要觉得你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我所以对不对，你看见吗？今天在世界上你总要讲几句话赢得人的尊敬，但是你只要传福音，你看你很多人觉得这个人大概有问题，这个人大概在什么地方哪一点不对，怎么可能。所以不要忘记啊，这给我们看为主做见证本来就是有个代价，那个代价就是我们为了福音受苦，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我们的主拣选了他，要叫他对着外人做见证。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见证就是把他所看见的所听见，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他医者，他听见什么，他听见他的声音。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真的看见我们的主？如果你看见，你就把你所看见的讲出来就可以。如果你听见，你就把你所听见讲的就这么多，不要讲太多，不是辩论，这里不是辩论，这个也不是讲道，不是压倒是把人压倒了，不是，这里很清楚的就是做见证。所以做见证就是把你所看见的，把你所听见的对着外人做见证。从前我是瞎眼的，但是现在我看见了，那么这个就叫做做见证。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啊需要有一番的操练。我常常觉得我们在传福音事情上常常失败，因为许多的我们传福音没有一个救，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人在我们身上，那么听见的见证的好像那些事情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你想想，如果一个人真的得了癌症，然后他一辈子得了医治，如果他真的对别人做见所谓的见证，所谓见证他见证他怎么好了，就是人家一定你看得出来，在你身上的改变各方面，你可以各方面一看，你本来一点力量也没有，结果现在你很有能力，从各方面来看，这就是见证，这个就是一个见证。所以这个本身它就是很有这个说服力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做见证，不是讲道理，也不是和别人辩论。我觉得最要紧就是千万不要辩论，很多人一辩论就把别人辩跑了。不过当然不要忘记，等一下我们也讲了保罗怎么样到会堂里面来辩论、辩驳他、辩道他们，证明耶稣是基督，那是另外一种事情。但是在一般的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做见证就好，把你所看见、所听见。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故事，就是。你都知道很多人拿诺贝尔奖金是因为他在某一个领域，科学领域或者文学领域有很高的成就，所以他拿了诺贝尔奖金。那么有一个人拿诺贝尔奖金是化学诺贝尔奖金，他的名字叫Pauli，他的确对世界有很大的贡献。好了，那么这个是他在化学的领域。可是呢，因为美国人常常感冒，美国人感冒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所以现在到底怎么样能够叫你这种不感冒，或者怎么样能够防止感冒呢？所以 Pauli 就做了自己做了个实验。那么他每天呢就吃1 gram 一克的那个维他命 C， 每天如此，每天如此，然后呢，他这个就感冒就很少。那么如果你要叫 Pauli 讲道理，他讲不出来，因为这不是他的领域， 他是化学博士，他也是化学的诺贝尔奖得主，但是讲的医学讲的感冒他不是，你讲要讲道理讲不知道，但是问题就是他看见他听见他有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他每天只要吃一个 gram 的维他命 C， 结果他后来就好了，那没有话讲了，就是，所以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时候，所以你只要看，但是话说回来啊，你不能吃了维他命 C 还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就不行，那就不灵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好了，你看就是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 Polly 来讲，你讲道理他讲不出来，但是他知道他吃了维他命 C， 每天一克，结果他生命就强。那么后来大家才慢慢研究他到，后来现在医生让你感冒的时候他都劝你吃维他命 C， 这样可以叫你身体抵抗力更强一点，所以慢慢现在大家才知道，所以就是你讲道理也许我们讲不出来，但是我们要把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对于外人才是见证，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这个尤其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你看见主就把这个功课借入亚纳尼亚，就提醒他。那么这是他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么然后呢，我们说他大概经过了22年，大概经过了22年。那么有一天呢，神就给他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是对着耶路撒冷的见证，然后神将来还要给他更大的机会，要对罗马来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说，慢慢等到保罗真正长进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他学了做见证的功课，那么然后等到22年以后，差不多经过了20年，现在神知道说他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让他对着外人做见证，结果现在神让他在耶路撒冷，对整个耶路撒冷来做见证。然后不止如此，最后呢，神要把他带到罗马，对全世界来做见证，在凯撒的面前要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保罗做见证是有进步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然后呢，最后呢要到罗马去。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说，保罗的一生呢都是为主做见证的一生。所以现在呢，我们来再来看他26章那一段，就是那一段，其实就是刚才那一段，就是刚才那一段第16节，26章16节，主就起，他主对他说：“你起来站住。”其实这件事情呢，实在说来，因为是使徒行传26章，他对于亚巴基王这个分诉的时候，他是把有一段历史把它浓缩了，不是把它浓缩了，所以好像呢。当场的事，其实不是。其实呢，16节以后那些话就是亚纳尼亚，就是主对亚纳尼亚，借着亚纳尼亚对保罗所说的话，应该是这样。那么然后呢，就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那又是一样的，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情证明出来。那么当然不要忘记了，在如果加上亚纳尼亚那一番话，因为这些话都在一起的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还有呢，要将要指示你的，要把它证明出来。然后下面18节，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保罗他有个使命，他是被差到他们那，他们是哪里？他们是哪里？在你前面。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的时候，百姓就是以色列人，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以外的全世界的人。所以你看见吗？当然他就是说，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的时候，就证明说，如果我打发你去的话，那么你看见你几乎很难存活的，这个世界不会要你的。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宣告说撒旦的末日已经来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主答应保罗说，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的手，那么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就我差你到百姓以色列人和外邦那里去。所以意思说，现在我们主是把整个的世界当作保罗的工厂。 然后做什么事呢？很清楚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做见证，做见证，音乐来的是把你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为外人做见证。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做见证有一个结果的，做见证有一个果效的，不是做完见证就完了。但如果你对他们做见证的话，我猜你们到他们那里要叫他们眼睛得开，本来他们是瞎眼的，现在他们看见了，他们本来在黑暗中，结果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就指现在你对着外人做见证是什么结果，你只要做一个见证，结果这个人眼睛就开了，瞎眼的就看见了，然后呢他在黑暗里面就能归向光明，在撒旦权下就能够归向神。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这就是做见证的结果。所以见证是要有果效，不是没有果效的，你清楚不清楚？那么见证为什么有果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保罗是怎么在做的。保罗是主亲自开了他眼睛的。保罗是怎么在做的？保罗本来在黑暗中，你记不记得他是冤面黑暗？你看他一路上在大马座，他你看见黑暗笼罩他全程，但是呢忽然间福音的光照到他，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结果呢他从黑暗就转向光明。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就看见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然后呢从撒旦的权下，他本来他自己以为他是在加玛利门下，他本来以为他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他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稀奇不稀奇？现在他蒙恩得救了，他才真是归向神的人。在那以前，他为什么大发热心？一个人为什么大发热心？可能没有归向神。所以不要忘记，什么叫做做见证？做见证就是你怎么得救的结果，你对他做见证的结果，别人和你一模一样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巴望一个人，我们当初怎么得救，怎么蒙恩，你看见现在呢，如果都打发我们到哪里去，这是一点真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回到主面前去问，你是怎么得救，你当初怎么得救，你眼睛怎么开启。弟兄姊妹，如果主在我们上怎么做，主在别人身上也怎么做。有些话你听不懂，那你当时听不懂，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也不要用那些不懂的话。所以非常的清楚，这个这是，所以在这一刻你我到他们那里需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悔改啊，看见吗？这就是悔改。悔改什么意思？悔改就是180度转弯的。他本来眼睛是瞎的，现在看见；本来在黑暗里面，现在归向光明；本来呢是在撒旦权下，现在归向神。你看这180度掉头大转弯，那就不光悔改，而且要相信，有人信我，就得蒙赦罪。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做见证的目的就是要人悔改。而且要人相信，一个相信就得蒙赦罪，那是什么意思？你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你要让看对方看见他是个罪人啊，所以他一个相信，结果他的罪就得蒙赦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福音那是对罪人传的，但是呢，我们也很有感觉。虽然我们对罪人传，我们不要伤对方的自尊心。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话，什么样一句合宜的话，能叫对方的人我蒙恩，能够得救。所以这就是做见证。所以在这里不要忘记，这不是指说长篇大论传福音，说这是指的做见证。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在什么情形底下，你可以对一大群的人这样说，你也可以对一个一个两个都这样说，但基本的原则是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同得喜悦。那在这里不光不要忘记了，那这个人不光相信，因为相信有结果，你怎么知道他相信呢？第一，他的罪得了赦免了。你看见罪大什么神脱落了？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罪大，有没有脱离，从他脸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见有很多年轻人本来到年轻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创造都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一个人犯了罪以后，你可以看得出来，慢慢慢这个人在他的脸上的皱纹各方面，你能看出来就不像就不像那个美好的时候的光景。那么得蒙赦罪不光这样，而且呢，和一切成圣的人，那这些人不光是相信了罪得赦免了，他是义人称义了，而且呢，他也成圣了。所以不要忘记，就是我们讲的信也要讲那个结果，那个结果是因为称义，另一方因为得赦得罪得赦免，就表示他没有罪了，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是因信称义，但是也成圣，因着相信，就因着信我，因着信主就称义，而且也成圣。那不光成圣，还有呢，后面还一同得了基业，我们就得着了属灵的产业。所以就是你看见保罗所传的福音，实在说那个福音的内容啊，不要忘记，当我们的主向他启示的时候，已经把那个内容已经启示了。所以保罗的福音从哪里来的？保罗的福音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在大马色的路上，我们的主已经把福音的轮廓已经告诉保罗了。所以这个就是神已经把那个耶稣基督福音已经启示在他里面。那么有很多人说啊，保罗很伟大，很了不起。因为什么？因为的的确确神借着保罗把福音的道，把福音的真理讲得那么清楚。但是我们忘记，保罗的福音从哪里来的？保罗这福音主要从哪里来？就是当在大马色的路上，你看见借着亚纳尼亚，然后就把那个整个福音的内容启示给了保罗。所以我想讲到做见证，那么在这一点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呢，因为已经22年了，因为当保罗讲这句话做见证，做这个，当保罗讲这些话，他其实在刚好在做见证。那么现在呢，他不是在他现在他是在他是在这个该撒利亚做见证，那前面是在耶路撒冷做见证，现在呢他在该撒利亚做见证。那么当他在君王在罗马巡抚，当他在希律王就是亚哈巴西王，那么在他们面前做见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就述说那个时候在大马色神怎么来对他说话，怎么交代他，那么特别关于做见证，我想这就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现在他就回过头，因为19节他说亚基帕王啊，他讲这个话已经22年过去了，大概22年过去了，按理来讲应该是已经是24年，差不多24年的样子，或者25年。他说这一直我不止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25年来我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主所吩咐的他们遵守，第一天他是个做见证的人，到今天他仍旧是个见证的人。也许他做见证的范围广了，现在他是在耶路撒冷面前做见证，在该撒利亚面前做见证，然后对着罗马做见证，在凯撒面前做见证，他对着尊贵的，对着卑贱的，对着老的幼的能够做见证。所以25年过去了，给我们看见保罗一生那是做见证的一生。他不是做一件事情，做见证可以说是他的一生，是他的生活，长在他的肉里面，长在他的血。不是说他过了这种生活，然后在这个生活里面有一件事情叫做见证的事，他一生就是做见证的事。所以你看见，如果一个人你不是决定好你要一生为主做见证，如果你只是叫传兵了，我们来传兵好了，下礼拜要传兵，我们来传兵，就是你是在做那一件事情，这个不叫做见证。做见证是这个人必须是见证人，他的一生必须是见证一生，从受浸开始，然后现在呢，从在大马色路上，结果从你看看不知不觉的25个春天秋天就过去了。但是保罗能够说
啊，亚基帕王啊，我不止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一下。然后他下面怎么解释？他说，先在大马士，因为他先在大马士遇见主了，后在耶路撒冷。你看见没？他都点名了，他都点名了，这些地方都他做见证的地方。先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所以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百姓和外邦人。所以他无论到哪里，在大马士也好，在耶路撒冷也好，在犹太人以至于外邦，如果在耶路撒冷和犹太，那当然是对以色列人；但如果在大马士或者在外邦的话，那么当然他对外邦人做见证。那么他怎么做见证呢？他就劝勉他们应当悔改。所以什么叫做见证？做见证乃是劝勉，乃是劝。我们今天呢，只能做劝的工作。所以你怎么说，千说万说，就是劝勉他们应当。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传福音，你不要太注意一些方法，问题就是你怎么劝，这也很重要。所以福音的工作，见证做见证的工作，就是劝说的，你要劝他，要劝他，劝勉他们应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真正做一个会劝别人，会劝别人。你知道什么要劝呢？比方说这个夫妻啊已经反目了，好像整个家要分裂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劝丈夫，也劝妻，希望他们能够和好。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是需要恩典的，需要恩典。那意思事情已经很糟了，你看这个人已经很糟了，他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但是呢，我们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然后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不要忘记传福音啊，为我们不能传福音只负责前面，只要悔改归向神就完了。我们不要忘记做见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不光是父亲，有的人说这个，有的人说做媒不包生儿子，但是不是做基督是做媒又包生儿子，意思就是说你不光是要悔改归向神，而且悔改以后呢，你的行事与悔改的心要相称。所以现在你行走在地上，你就是主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我们差得太远了。你只要把我们所经历的和保罗所经历，就知道我们差得很远很远。但是保罗呢，就是在这里，就在这里啊、做见证，就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做见证，怎么传递的。然后22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我老早应该寻找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在殿中拿着我，想要杀我，那不止如此，乃是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25年过去了，我还站得住。然后他下面怎么说？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这就是做见证。25年过去，弟兄姊妹，不管发生了多大事小事，但是保罗他没有忘记神给他的托付，那个托付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因为什么？站得住，他能够仍旧能站得住。感谢主，主给他，主让他有力量，主让他能。按理来讲，他老早就应该没有活命的指望，但是呢，他就能站得住。我们站得住有个原因的，有个目的的，是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以很清楚，在这里又是讲了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做见证的功课是从这个大马士开始的。那现在呢，等到25年以后，就是到了该撒利亚，你看见了吗？现在你看这个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仍旧对着尊贵卑贱老幼的做见证。那么好了，这个见证要有内容，不是没有内容，所讲的讲什么？所以这又是很清楚，所讲的什么？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众先知和摩西指的旧约圣经说的，所以保罗所讲的都是旧约圣经所说的。所以保罗没有在圣经之外讲什么，没有。第一，这很清楚。还有呢，众先知和摩西不光讲，而且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在旧约里面
有很多讲的将来必成的事，那就知道弥赛亚要来啊。所以整个旧约先知也好，摩西也好，他们只讲一个，只讲一件事，就是说有一天有一些事情要成就。那么这些是什么事呢？这就是下面所说的，基督必须受害，弥赛亚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所以现在很清楚，就是什么叫福音。当你如何传福音的，我们讲什么？我们所讲的时代过来，就是讲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基督，他必须要为我们受害钉十字架，而且他要为我们从死里复活。那么这是什么？这就是光明的道。所以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那前面说他们就是百姓和外邦人。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如果为主做见证，我们如果真的所讲的什么，就是他怎主怎样为我们基督，并他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怎样子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为什么是光明道呢？因为这个，因为这个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因为这个道是在保罗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之前，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他已经听见了。那个道是在光明中的道，那个道是当那个光照在大马士的路上，当保罗眼睛被照瞎了，他里面已经开启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道现在保罗称他什么？是光明的道。所以保罗，你看你25年了，他还记得当初在大马士路上他怎样遇见那个福音的光。所以现在他称呼这个道是光明的道。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现在保罗怎么在大马士路上蒙恩得救，然后怎么为主传福音，稀不稀奇？他后来怎么，你看他本来是个被，本来就是这个在黑暗里面，本来就是瞎眼的，本来就在撒旦的权下，诶，结果有一天你看见吗？他居然蒙恩得救了，而且相信主，能够得蒙赦的因信称义，也能够因信成圣，然后那个同得基业。弟兄姊妹，现在保罗他所听见那个道就是什么？他称它叫什么？叫做光明的道。所以现在你看见保罗所讲的和他所经历的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做见证的话，我们首先要复习我们当初怎么得救，然后你用神的话来解释我们怎么得救，然后弟兄姊妹，那个道就变成光明的道。这个道怎样在你身上产生影响，这个道在别人身上也怎样产生影响。所以我想很清楚的，我们讲到保罗做见证，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说，经过了20几年，后来经过了30几年，你看保罗从一蒙恩得救一直到为主寻道，他都是为主做见证的人。当他最后为主寻道的时候，他用血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感谢主，从头到尾约翰保罗是一个做见证，他在做见证这件事情上，他学习怎样超越自己。好，我想。